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天津市公检法暗箱操作，七旬韩淑云被网判五年入狱；善心传播福音，沈阳老太王静慧被网判入狱；曾遭冤狱五年，重庆刘仁秀又被网判一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天津市宁河区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韩淑云女士被宁河区公检法人员暗箱诬告，非法判刑五年，于2023年2月10号被秘密截入天津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韩淑云在修炼法轮功后，努力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处处为别人着想。练功时间不长，以前所有久治不愈的病，如风湿病、失眠症、颈椎增生等，一个耳朵失聪、美尼尔综合症等全部都好了，如获新生。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韩淑云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多次遭中共绑架、非法关押，被迫流离失所，并且遭受持续骚扰。2022年1月8号，卢台派出所伙同国保十多人闯入韩淑云的家，将她绑架并非法抄家，家里只剩70多岁身患重病不能自理的老伴儿。韩淑云被非法关押在宁河区看守所，不许家人见面，她老伴儿及家人十分担心。此后，韩淑云被非法关押在宁河区看守所一年多，音信皆无。近日，天津女子监狱人员给家属打电话，家属才得知韩淑云已被非法判刑五年，2023年2月10号被秘密截入天津女子监狱迫害。而此前，韩淑云是被宁河区公检法人员暗箱操作诬告，何时开庭、何时判刑、何时被截入监狱，家属一概不知。韩淑云的老伴得知这一消息后，牵挂、伤心、难过，病情加重。他一心想坐轮椅去监狱看望已一年多没见面的韩淑云。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静慧女士，因去年在一封闭小区向百姓无偿发放有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于洪区法院网判一年半。2022年4月5号左右被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王静慧修炼法轮大法前，她曾患严重的胃病，久治不愈，不能吃生冷硬食物，婆媳关系也比较紧张。王静慧在200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折磨她多年的胃病不知不觉好了，吃什么食物都没有问题，受伤的腿走路也恢复了正常。在婆婆生病期间，她细心照顾，亲朋好友也在她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受益的王静慧，给整个家庭带来了温馨与幸福。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王静慧总想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分享给别人。2022年2月7号，王静慧到一封闭小区免费发放有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沈阳市公安局于洪分局北林派出所警察绑架。在派出所，王静慧被非法超期关押六天，之后又被劫持到沈北新区看守所，非法关押了46天。沈北新区看守所是专门看管男犯人的地方，没有女子的衣服、用品，用的全是凉水。当时王静慧的体重掉了20斤，之后她又被劫持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2022年3月18号，王静慧被沈阳市于洪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公检法部门相互勾结，诬告王静慧。2022年7月21号，王静慧被沈阳市于洪区法院通过视频非法开庭，当时律师在法院，王静慧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庭审中， 当律师说练法轮功不违法时，被法官非法叫停。王静慧讲修炼法轮大法好，自己身心受益时，也被法官非法叫停。法官不让他们说真话。随后，王静慧被于洪区法院枉判1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现在得知，在2022年4月5号左右，王静慧被劫持到沈阳市监狱城辽宁省女子监狱。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巴南区法轮功学员刘仁秀女士在被绑架并被非法关押1年后，于2023年2月14号被九龙坡区法院非法庭审，律师为她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刘仁秀也为自己做无罪陈述，刘仁秀被非法判刑1年6个月。现年61岁的刘仁秀1996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很快一身的病痛全消失了，他原本暴躁的脾气也完全改了，从此他身体健康，家庭和睦。然而自中共1999年7月发动迫害法轮功后，刘仁秀因坚持真善忍信仰曾多次遭迫害，被非法劳教判刑达5年。2022年2月22号刘仁秀又被榆洞派出所非法绑架，当天巴南区公安分局、榆洞派出所等10几人对刘仁秀非法抄家。之后刘仁秀被非法关押在巴南区界石看守所，并被巴南区公安分局诬告到九龙坡区检察院。2023年2月14号刘仁秀遭九龙坡区法院第6法庭非法庭审，律师依法为他做了无罪辩护，刘仁秀自己也做无罪陈述。非法庭审大约进行1小时左右，刘仁秀被非法判刑1年6个月，将于今年8月份回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北部地区举办修炼心得交流，互相促进提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16号，台湾桃园、新竹、苗栗等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每月一次的修炼心得交流活动。首先，大家攻读了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然后是修炼心得交流时间，学员们非常踊跃，依序拿起麦克风发言，将自己的修炼心得分享出来，希望大家都能互相促进，共同提升。学员黄金莲交流说，他最近看到神韵作品里的故事《金刚僧》，故事描述了一位傻傻的小和尚老是被欺负，后来得到高人指点，并给他灵丹妙药，小和尚突然武功变得高强，竟然打败前来寺庙打劫的强盗，让庙里的其他僧人对他刮目相看。他由此想到自己的儿子，他儿子从小也是体弱多病且脑子不好，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变好了，智慧也被打开了，上学时成绩优秀，工作后也深得老板器重。苗栗学员魏威交流说，一次新竹县某社区发展协会包了游览车去旅游，途中会长突然身体严重不适，人们都很担忧，魏威教会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长跟着念了一段时间，说不晕了。他家人把会长载到医院检查，医生检查说没事，掉了一瓶点滴就让他回家了。一车人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都向魏威要了美丽的小莲花，看着上面记着的9字真言吊饰， 默默地念了起来。任教于国小的洪老师交流说，目前人类道德下滑，小朋友在社会的大染缸中被污染，每天所看的课外读物、手机讯息和电视节目，以及周围人的言行等，都在影响着他们。对此他感到难过，于是他利用早自习时间给孩子看神韵作品的影片。不到一年的时间，孩子们有了明显转变，几位老师成立群组分享心得，都为这样的转变感到欣慰。洪老师说，神韵作品包罗万象，一个好的影片胜过千言万语，不必说大道理，孩子就在潜移默化的改变当中。孩子慢慢地懂得惜福、爱物、尊敬大人，知道沉迷手机的可怕。从影片《佛性与魔性》中学会了思考自己的行为，要做个让人喜爱的小天使，不要当恶魔。当天，许多学员分享了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大家都感到交流对自己很有帮助，今后要好好珍惜，抓紧时间好好修炼。活动在感动中结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158万。
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不入低层思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12月16日。目前大法弟子最重要的事就是救度众生，讲清真相这件事，从整个正法修炼中看，好像是三件事中难度最大的。有时觉得之所以这件事难度大，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站在低层生命的思维角度在做这件事。法中讲过常人做事与神佛做事的区别，常人是用意念指挥四肢感官做事，修炼人是用意念正念指挥功能做事，所以在做具体事中是功能在起作用。而神佛做事不用动手动脚，直接用思想做，也就是运用神通，用最快空间的时间做，所以那个事从人的空间时间看，一瞬间就做成了。其实我们大法弟子在正念很强时，能如意运用功能，有很多时候还没动手动脚，那个事确实就已经做成了。这在明慧网上有很多正念显神迹的报道，这不就是当时的心态达到了神佛的标准，当时的状态达到了神佛做事状态的体现吗？从师父告诉我们要讲真相救众生起，一直到现在，我们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方面一直在多方努力，到目前已经开创了丰富多彩的讲真相救人的方式，也积累了丰富的讲真相救人的经验。但有一点，讲真相救人的方式与经验的丰富，并不能替代正念与功能的作用。在年内所发生在各地的世间迫害加剧的假象，也许也说明了一点，就是我们可能在不断丰富讲真相的方式与经验的同时，无意中越来越忽略了正念与功能的作用。这就好比我们终于从火柴棍发展到西医的精密仪器了，但在这个过程中却渐渐地越来越注重琳琅满目的西医设备，渐渐形成一种观念，以为医疗的效果主要在于设备的精良，而不知不觉越来越忽略了那无形的 黄药水的气。如何从人做大法师的状态，尽快升华到走在神路上的人的做事状态，这是尽快结束迫害，更大限度救度众生的关键。记得99年720迫害开始后，由于自己学法时间不长，接触的学员少，一时不知该如何做，指表面行动上该如何做，于是决定一定要抓紧学法，从每个一丝一念都更新自己，始终保持最纯净的心态，希望自己的存在就起着正的作用，同时相信大法是万能的，无所不能，相信只要自己保持纯净心态，大法就会指导自己应该怎么做。于是我每天都不浪费几乎一分钟时间，即使在做家务事时也是抓紧时间，除了睡觉时间尽量多看书练功，除了看书练功时什么也不想，其他时间随时都查找一丝一念，凡是不好的心态，指一切不祥和的心态，杂念、妄念、恶念、邪念、为我、为情、为私等等不好的念头统统排斥，永不停止的修一丝一念。那时基本没划过多少念头，几乎是每分每秒都在过滤着一丝一念，好像都形成一个机制了。这样学法修心变化得很快，表现在表面空间，就是思想很快清静下来，心态越来越稳，念力越来越强，随时有什么另外空间的邪恶靠近，瞬间就感应到了，也就是那一瞬间，一集中注意力，那个东西就解体了。表现在另外空间，就是每天都会元神离体，在另外空间以意志与念力除恶。那时候师父还没有告诉我们发正念和运用功能或除恶的事，但那时确实是不自觉的在一直运用功力除恶，每次从另外空间回来时都像一个密集度很大的散射的能量球，微观身体的一面到处都在沸腾，几乎感觉不到形体，要过好一会儿才恢复平常。被能量穿透的身体周围的物体也是能量，目光也是能量，落到墙壁上，墙壁上就荡开透明的七彩涟漪，落到灯绳上，灯绳在颤动，落到天花板上，天花板上变换着一团团的金光，透明的法轮时隐时现。这样的状态修了大半年，在表面空间没有遇到任何邪恶干扰迫害，也几乎没有任何个人修炼的关难，然后就知道了应该进京护法。由于为法付出不怕坐牢，这一念不正，没分清，没排斥，之后被关了一个月。在此期间，在看守所号房内遇到很多杂案犯，我告诉他们大法是好的，是被迫害的。那时我还不知道怎么用道理讲真相，就这样直接告诉他们这几句话。除个别吸毒人员外，其他人一听就信了，后来他们很快都得了福报。出去后某天在街上碰到当时号房里的一个人，他是其中对大法态度最好的，他因过失杀人被判数年，不久无罪释放。他告诉我说某某减了多少多少刑，某某改判监外执行等等。我一回想，这些人被减刑的程度跟他们当时对大法的态度正好成正比。以上这段心得只想表达一点，修炼人最大的力量，包括正念除恶与讲清真相的效果，不体现在人中的技能与做事的方式上，这些是起辅助作用的， 而是从法中生的，从信中来的，从贯穿一丝一念的实修中积累的，是任何常人都达不到的坚不可摧的念力正念。念力正念有多强，解体邪恶的时间就有多短，它是成反比的。反之，如果解体邪恶的时间很长，那只说明我们的念力正念不够强，是人做大法事的状态多，是在正法修炼中悟在低层思维中的时候多。回想当初的那段经历，并不是在自己对法认识有多深的时候，也不是在做大法事的技能与经验有多少的时候，而是在决心坚定修一丝一念，决心用最纯净的心态对众生，就相信大法是万能的，无所不能的时候，仅仅因为有这颗心，这时候大法就体现出无边的力量来。佛法无边，我们可能很多时候还是体悟不到大法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其实这不是法的力量不显，肯定是我们自己实修中不足了。修炼人在人间做事，久了不知不觉也会形成一种固定的工作与思维模式，也很难想到需不需要改变了。但是正法修炼是需要我们不断升华的，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方面，最终也需要达到神佛做事的状态，也就是用正念、用功能、用最短的时间做事。从我们目前的状态尽快升华到神佛做事状态的过程，是我们更大效率救度众生的过程，也是我们整体走向大圆满的过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眼观大千，神通见苏醒》，作者大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10月9日。对于神通，我曾写过几篇交流文章，有些事听起来就像是变戏法，但其实就是佛法神通在展现。在生活中，我时常想到运用神通，为的是希望神念更强，神通运用得更自如。今天再次写这方面的交流文章，是因为经常在网上看到那些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被迫害得很严重。每当看时，我一直很心痛的同时，在心里呼唤同修，为什么不用神通？你什么都具备，法器宝物满身，为什么不拿起来用啊？记得2000年我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时，曾做过一个梦，梦中面前有一朵美丽的鲜花，我用右手的食指点了它一下，想它变个颜色，就见它马上就变了。我又点了几次，想变什么颜色它就变成什么颜色，我开心地笑醒了。现在来看，是梦中的神通渐渐地在现实中发生了。师父在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人是非常低能的，低能到什么程度呢？ 人要想完成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得亲自动手动脚，得经过你的体力劳动把它做成。而佛不用，佛只要思想，想就可以。因为佛有许多神通，有许多功能，他自己还有强大的功，那个功的每个威力都是他本人的形象，那威力又是由更威力组成的，都是他的形象。你想想，他一想的时候，那个功就出去了，在极微观上都在改变那不同层次的粒子的结构，时间又是用最快空间的时间瞬间就做成了。佛做事是非常快的，不受我们这个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一瞬间他就从最基础上把那个物体改变成别的东西了。这就是佛法神通所起作用的原理。是师父的这些讲法开启了我的心灵，虽然我的天目是关的，而我每次运用神通时也并不是随便的想一下而已，而是将自己的思想进入到微观中看了一下，然后想了一下，所以当表面改变时我不会觉得特别惊奇。我们知道地球上的早先人类多是具有很大神通的，如黄帝大战蚩尤都是运用了很多的神通。我想那时的人如果遇到什么麻烦事时，往往动的第一念就是用神通来解决。后来随着人变得越来越自私，神通也就越来越不灵了。再后来人变得更坏了时，就失去了所有的神通，人也就只会用自己的双手来做事了。而到了今天，常人已经完全遗忘了自己的先天本性和本事，听到佛法神通，人会说那是人的精神出毛病了。即使看到了神通的展现，人也会说这是变魔术，这是人的悲哀。但是我想，作为大法弟子，如果至今还不相信自己或同修会有神通的展现，这何尝不是一颗很重的人心呢？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对自己总没自信，其实也是一个不信师信法的表现。因为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告诉了大法弟子，现在其实什么都具备了，而我们自称是大法弟子，却不相信自己具备神通。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神通的展现呢？其实就是人的后天观念。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我想这些观念还不只存在于人肉身表面的一层身体中，而是很多层表面粒子的身体上都有。我想这需要一个坚韧不拔的信心和持之以恒的恒心去冲破这些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而不是从此放弃，觉得自己不行。我在运用神通的尝试中不记得失败了多少次，但我不会放弃，不会认为自己不行，因为我想这本来就是我先天具有的本领。我修炼了这么伟大的一部大法，就应该将这些本领给找回来。如果我们平时在这方面不尽快放下这些后天观念，人的习惯习性，不经常运用自己的神通，那么一旦被邪恶迫害时，可能就会遭受很大的损失，甚至在迫害中都想不起来如何运用自己的佛法神通反迫害。如被打时一味地用肉身去扛，再坚强也会受伤。而如果我们平时对神通运用得很自如，那时自然就会动用神通保护了自己。这也是师父希望弟子们在反迫害中能够做到的。记得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时，曾经被邪恶强迫打防疫针，我当时动了一念，请师父将药水在另外空间移走， 我不要这个东西。一念之后，针打到胳膊上，什么感觉也没有，过后什么反应也没有，就像从没打过针一样。而当时身边的几十人，胳膊上打过针的部位全溃烂了，过了好长时间才长好。而直到现在，还能在网上看到邪恶用打毒针、电针来迫害大法弟子。这些拙劣的东西，现在对大法弟子应该根本就不好使。而且现在只要我们自己动一念，将毒针药液转到迫害者身上，就会立竿见影。但为什么还会有同修被毒针迫害得神志不清，中了毒呢？我想，这或许就像那个士兵，如果平时从不训练，到了战场上，连手中的武器都不熟悉了，而这时敌人又打了上来，那结果会怎样呢？所以我想，平时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运用神通也如此，毕竟我们可能已有千百年没再用过了，而且现在还没脱离人身，还有旧势力安排的封闭阻挡，但我们就应冲破这些，走师父安排的路，为未来的宇宙留下这方面的威德和见证。当然，在运用神通的过程中，也会检测出自己心性上的不足。如果一些执着心不去，神通就不会展现出来，如显示心、欢喜心等。而也有自己还没明白的地方，如自己的那些神迹，大都并不是马上就做成了，而是过了些时间展现的。这里除了我自身的因素外，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因素，自己现在还没理解到。真眼观大千，神通见苏醒，这句话是自己运用神通的一个切身体会吧。如果我们用大法开启的真眼看这个大千世界时，会灭掉很多人心的执着，而当这些人心的执着少之又少，甚至一瞬间消失的时候，那边的佛法神通就会像苏醒过来似的展现出来。有时我眼前的一切东西，在我心灵真眼的注视下，变得那么的飘渺。这个空间所有的一切，都是无数的粒子，松散地漂浮在身边，变得那么的不结实，不牢固。这时我的心还会执着这里的什么呢？而当我运用神通时，也就是将自己的思想、神念进入到了这样的透视状态中，然后动真念，往往就做成了。当然过后也不会觉得有多么惊奇，这种惊奇其实也是人心。我有时倒觉得没做成才奇怪呢。这时我就该找找自己心性上的原因，为什么这次没做成。所以当听到有同修对神迹表示怀疑的话时，我想那话反映出的恰恰就是一颗顽固的人心，这颗人心就是一把牢固的锁，将自己的佛法神通锁在里面，这把锁的牌子上写着不可能。而一个修炼人，如果不打开这把锁，自己先天所拥有的伟大的佛法神通，就永远也不会展现出来。师父在《弘银求证法门》中说：“功能本小数，大法是根本。”所以自修炼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将修心放在第一位，不会追求任何功能，否则就是本末倒置，走偏了。我是96年6月得法，已修炼13年了，人刚过不惑之年。我在以前的修炼中，也从未追求过任何功能，连想都不想。迫害发生后，师父让我们开始发正念，运用神通除恶。这时与法对照，我感到自己在这方面与师父的要求相差甚远。近两年，我开始注重这方面的修炼，并上网与同修做这方面的交流。 大法在世上弘传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伴随着宇宙中惊天动地的更新变化的同时，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自身脱胎换骨的变化，从人走向神。所有惊心动魄的一切，见证着大法不可思议的伟大和辉煌。师父在《弘引二师徒恩》中说，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用尽世上所有的语言也表达不了我们心灵深处对伟大师尊慈悲苦度的深深感恩。邪恶已到了穷途末路，大法弟子在走向神的最后的路上，就是应当破除旧势力的阻挡，神起来。愿我们在神的最后的路上更加精进，救度更多的众生，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除老的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梅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4月21号。最近我县有好几位岁数大的大法弟子，几个月之内相继失去了肉身，迫害法轮功当初，他们都是维护法正实法走在前边的弟子。记得有一位女大法弟子，经常在寒冷的冬夜肩扛一编织袋真相资料挨村去发放，从不叫苦叫累。由于儿子去世了，几年来放不下，觉得自己老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老想去埋儿子的墓地哭一场，法也学不进去，放松了自己的正念，被邪恶钻空子，失去了肉身。还有一位男大法弟子，被邪恶抓进看守所都不放弃修炼，还把他村通往城里的十几里小土道修得平平整整，真相讲得也很好。到了正法的最后，觉得自己岁数大了，应该把一生的积蓄给儿子们盖房子。房子盖好了，三件事也松懈了，一病不起，失去了肉身。还有的同修动不动就说自己老，岁数大，老忘事，没记性，有的眼也花了，腿走得也慢了，讲真相走不了多远，就在自己的周围打转转，用老字框自己。伟大的师尊把我们从地狱里捞起，为我们承担了生生世世的罪业，传给我们宇宙大法这一性命双修的功法。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能量储存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还不只是我们这个物质空间身体的每个细胞中，在其他空间所有的身体，分子、原子、质子、电子，一直到极微观下的细胞当中，都被这种能量充实着。久而久之，人的身体就完全充满了这种高能量物质。师尊在《转法轮》中还说，这种高能量物质是有灵性的，它是有本事的，它一多了，密度一大，充满人体所有的细胞后，它就能够把人的肉体细胞，最无能的细胞抑制住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还说，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的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会减缓衰老，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的退，逐渐的转化。我们怎么会老呢？我也是往60岁奔的人，从不用老字框自己。小时候家里穷，14岁就辍学了，只会读拼音，字也认不了多少，高科技一窍不通。现在在大法中修炼， 高科技电脑也用上了，明慧网也看上了，三件事样样不误。时间抓得很紧，从来不看电视。我没得法前是胃下垂病人，一入秋就带上棉兜肚保暖。现在每天赛过年轻人，吃饭快得张开嘴就往里倒，几分钟就解决问题，从没想过自己老了会消化不良什么的，也没想过吃什么食物会增加营养，填饱肚子就行。人们都说年过半百就老了，我心里说，在另外空间说不定我才15岁呢。不承认那一切，只要证实法需要我就去做。50岁那年我去考驾照，有个人看我走路很快就问，你走路怎么那么快呢？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今年50岁了。小伙子们不信，我妈才40多岁怎么那么老，身体老出毛病。我妈也是，七嘴八舌。有时练车时，他们奇怪地说，他的胳膊腿怎么和我们一样的灵活，脑筋也不老化。有次练长内路，有个小伙子说，上岁数的考不过就用钱买吧。我说，不，我要次次过。我心里说，我这人是大法的资源，我这钱也是大法的资源，不能浪费。结果从小到大从没摸过汽车的我，每次考试都顺利通过。和我一同练车的小伙子说，练法轮功的人心态就是好。有几次洗头发，觉得头发一缕缕的往下落，头皮也露出来了。于是我发正念时加上一念，清除另外空间对我肉体迫害，让我出现头发脱落现象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清除我体内的一切衰老物质。就觉得自己的下身有股浑沌沌的东西流出来了。几次发正念后，慢慢的头发不脱落了，又恢复了原样。还有几次看电脑上的字出现了毛边边，看不清字，像眼睛发花的症状。花不花48，那是常人的事，我是大法弟子，我要火眼金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不承认这一切，发正念清除对我眼睛迫害，让我眼睛发花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现在我麻一腿照样看得见。只要证实法需要，我开起汽车来像年轻人一样，头脑清晰，思维敏捷，从不误做三件事。我这一切都是师尊给的，是从法中来的。转法轮已经背27遍了，每天清早背法，越背头脑越清晰，4个整点发正念基本不误，每天还增加4-5次发正念时间。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是有重大使命和职责的，每天三件事是第一位的，千万不能用老子框自己。抓紧这瞬间即逝的时间，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跟师尊回到真正的家。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易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锦州传法的日子》，作者锦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月16日。1994年4月5号是辽宁省锦州市大法弟子终生难忘的最幸福的日子，这一天伟大的师父来锦州市传法。为纪念这一天，每年的4月5号定为锦州市的法轮大法日。如今12年过去了，可师父传法时留给我们的光辉形象和神迹，至今回忆起来还记忆犹新，感慨万千。1994年1月，师父正在天津传法，当时参加传法班的学员拿着锦州市气功研究会的介绍信，邀请师父到锦州市来办班传法。师父全年办班的日程已经排满，但是还是答应挤出时间安排一期。4月4号，师父在大连的第一次讲法班刚刚结束，就坐车赶往锦州。当路过营口时，下起了小雨，这时已近中午，他们走进一家饭店准备吃饭。眼看着天空阴云密布，大雨即将来临，师父看了看外面的天，对着天空打了几个手印。司机疑惑地想，这是比划啥呢？师父说，某某海的龙王正在值班，这雨还得下。司机心里嘀咕，天要下雨，人怎么能管得了呢？气功师我见得多了，都是说说大话而已。吃完饭走出饭店，天空依然是雷声隆隆。师父说，下雨行车不方便啊，已经定了下这场雨，如果非得下，那就让他在车后边下，咱们走咱们的。司机带着一脸的不相信开始启动车，等车开起来后，果然是车后面雷鸣电闪，下起了大雨，车前面一片晴天。这下司机不得不暗自称奇。车到锦州后要先与研究会联系，但谁也不知道怎么走。只见师父在手心里画方向给司机看，不一会儿就找到了气功研究会安排师父住宿的地方。当车将行到招待所的时候，北京大法学会的几名老学员正在路边等着呢。随同师父来的大连老学员惊讶地问，你们怎么知道师父到了？其中一个老学员说，我们正在屋里，突然传来师父的声音，你们下来吧。我们几个就下楼了。大连老学员说，原来你们与师父这么沟通啊。传法的会场最初打算在八一剧场，但是由于气功研究会与该剧场负责人因其他的事情产生误会，弄得挺僵，怕不同意，所以就安排在了只能容纳400-500人的电业局俱乐部。就在师父来的前一天晚上，负责安排这项事务的学员做了一个梦，梦见师父电话说会场太小。果然第二天要求买票听课的人很多，只好与八一剧场联系，该剧场负责人马上同意了。后来才悟到，许多事情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在表面做。其实师父在没来锦州之前就已经给这里清了场，还不仅仅是办班的场地，有学员看到在另外空间的锦州是夜里滚滚，非常肮脏，师父办完班后，锦州的另外空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参加锦州讲法班有700多人，其中外地占200多人。师父讲法的第一天，有的学员天目开了，看见另外空间层层的佛道神都在听法，天上还有仙女在散花，师父讲什么，另外空间就出现什么。师父讲法时，每一挥手都打出无数的法轮，像雪花一样落在学员身上。会场上挂着的法轮图形在自动旋转着，非常的殊胜与美好。在师父第二天讲法时，突然外面来了一个40岁左右的醉汉，吵吵嚷嚷地往会场里闯，门卫没有拦住，闯进了礼堂。一位学员过去阻拦，师父对他说，老刘，让他出去。说着话，师父顺手向门口一指， 有学员看见师父的手打出一道光，这个醉汉马上就被学员推出去了。事后师父说，这个醉汉是被一个疯僧所控制来破坏传法的。还有一个锦州气功研究会的人在传法班上推销他的什么针灸模型，并向学员散布抵触大法的言论。当时师父讲完法已经离开了讲台，可是转身又回来对着话筒说，你不想听课就请离开，不要说三道四的，这样对你不好。这人听了马上一惊，说座位离讲台这么远，他怎么知道的？一天在师父讲课中，有一个兴城市来的尼姑边听课边流泪，他知道师父传的是真法。当听到师父说宇宙中的神都不管了，他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哭着对师父说，都不管了，我咋办呢？师父慈祥地看着他，示意身后说，都在这儿呢，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都在这儿呢。尼姑茅塞顿开，明白了原来天上的神佛都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来了。他转忧为喜，庆幸自己有缘听到佛法，从此走上了大法修炼的路。4月7号这一天，师父与几名学员去了锦州的笔架山，当时正赶上涨潮，风浪很大。下车后，师父站在海边，看着通往笔架山的天桥说，这是一条龙，龙头在岸边，岸边的这口井是龙的眼睛，龙的尾巴在海里，天桥是龙的脊背。师父与大家上了船，船在海面行驶时，船的两边浪花翻滚，汹涌澎湃，时不时的还有水珠往船里溅，而船的前方却呈现出一条像湖水一样平静的通道。开天目的学员看见在船两边的浪花里有许多小龙在嬉戏，有的小龙还拽着师父的衣角呢。海面上还有八仙和许多神佛。在上山途中，师父边走边清理。到了山上，学员们看到了三清阁中的神像与各地的神像大不相同。师父说，这些神像是海里的神，属于原始神。4月9号，师父与几名学员又来到了义县大佛寺。师父看着那里的七尊佛像说，这地方很干净，很正。一位学员看到这些大佛，见师父来了，都流出了眼泪。师父在大佛寺对一个解说员讲了一些佛法修炼的事，让他看师父的手心，并让他看法轮章。当时这个解说员看到师父的手心有法轮在旋转，便有所领悟。随后他到锦州参加了两天传法班，从此开始修炼。师父离开大佛寺时，让学员双手合十与大佛告别，师父也与这些佛像单手立掌。此时学员们心中升起了对佛的敬仰之心，深感庄严与神圣。后来在大佛寺成立了练功殿，学员们早晨练功时多次看见寺院中的许多佛在另外空间与学员一起练功。师父在锦州传法期间，时时事事处处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正的形象。当时气功研究会安排每天用车接送师父到会场，师父说，这个事你们不用操心，开课前我保证到。从4月5号传法开始，师父每天都是步行而来，步行而去，但是路上很少有学员见到师父，大家都是在剧场门口看见师父来了。师父衣食简朴，身着深蓝色的西服，袖口都磨白了，里边是旧羊毛衫，脚上的皮鞋也是旧的，但都很洁净。在招待所，学员看到师父吃的是馒头、稀饭或方便面，有时还在市场上买来一些黄瓜等青菜，可是师父却时时为学员着想。为了减少大家的费用，师父把10堂课用8天时间讲完，有2天师父每天都讲2堂课。记得办班刚开始时，学员们对杀生的问题还没有太重视。一天师父同一些学员在一起吃饭，一个学员夹了一个虾爬子放在师父盘子里，师父说不吃， 并对大家说，我知道你们当地人都爱吃这个，练功了还吃。我在讲课时，他们到我这儿都来告你们的状了，抱怨说自己长得丑，我就让转生成了鱼了。为了我们的修炼，不知师父给我们消去了多少生生世世的业力，化解了多少层层的冤怨。讲法中还在另外空间为弟子善解杀害的生命。师父真是如红银高处不胜寒中所说，操尽人间事，劳心天上苦。在传法结束的前一天，学员们要求与师父合影，师父答应了大家的要求。可是几百人都想与师父合影，大家把师父拽来拽去的。师父非常祥和，平易近人。那个尼姑也要和师父照相，她当时穿的是便服，想穿上僧服再照。师父就面带笑容地等着她换衣服。等她穿好僧服，又从包里拿出僧帽，刚要往头上戴，突然一阵旋风把帽子卷到空中不见了。尼姑望着茫茫的天空，一下子悟到，要一心修大法，跟着师父回家。4月12号晚上，传法班结束了，师父要乘晚车经北京去合肥，因为15号要在那里办传法班。记得那天讲课前，师父与工作人员一起把随身携带的东西用3辆人力车送到会场。晚上学员把师父送到火车站，在车厢里，一个学员问师父，您还有什么话要留给我们吗？师父说，好好修炼。当时大家都觉得这句话很平常，现在回想起来，这里包含着多少师父对锦州弟子的殷切希望啊。师父在锦州传法之后，仍然时刻关心着锦州学员的修炼情况。1996年纪念师父来锦州传法2周年心得交流会后，市辅导站将材料和录像送给师父，师父看后在材料上写了评语，激励我们要做得更好。1998年6月28号，师父再次到义县大佛寺，寺院守门人认出了师父，并告诉了学员，部分学员有幸见到了日夜想念的师父，解答了他们在修炼中的一些问题。1998年12月30号晚，师父与研究会的几个学员来到锦州各练功点看望学员，大家当时都没有察觉。那天晚上，室内的石化、华新、华光、建行、陵园、冶金局等几个练功点同时都发现来了几个人看他们练功，大家都认为是辅导员，谁也没在意。当时有一个学员感觉有人在身边看他练功，好像是师父，但又一想，不可能吧，也没听说师父来啊。过后才知道，真的是师父来了。师父啊，锦州的弟子永远牢记您的浩荡施恩，绝不辜负您的慈悲苦度，努力做好3件事，圆满随师还。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